今天的读经是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至四十四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来说：这里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说：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劈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再继续思想马可福音的信息。那么今天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六章30到44节，我们有稍微读一遍，能够来思想这段经文的一个内容。那么就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要所要谈到的就是关系到5个饼2条鱼。那么在今天你们的周刊的内页有打印2处经文大家也稍微翻开，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或者会引用到这2处的经文在我们思想到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从在第六章里面，特别在第7节到13节呢提到主差遣12个门徒呢，差遣他们2个2个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传福音在这个第6章7到13呢，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呢，主有差派门徒呢2个2个出去传福音，更重要的赐给他们什么呢？权柄。当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在看到在早期主带领他们门徒工作的时候呢，都是门徒跟随主他们跟随主有主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完成一些的工作。那么到了第6章很特别，主就安排门徒2个2个出去2个2个出去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主没有在他们当中他们就2个2个出去呢能够去传福音。那么在传福音当中呢，有一个很特殊，门徒自己呢去面对这些工作。那么赐给他们权柄呢，主要是什么样的权柄呢？主要他们在工作当中呢，主给他们在权柄方面呢，使人悔改赶鬼跟治病，这也是耶稣在出来传天国福音的时候呢主要的一个工作主的工作里面呢有这个教导主的工作里面呢也行神迹，就是医病赶鬼。所以医病赶鬼呢，在主整个工作的里面呢都看到许多的影响，很多人在主的教导里面呢或者是主行的神迹呢，医病赶鬼呢，就有许多人知道见证，就把这个事情什么呢传开。那么当门徒出去工作以后呢，回来 就要开始做一个报告啊，就是两个两个啊，他们到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就做一个报告，报告什么呢？包括他们这一次出去工作呢啊的一些效果啊，教导使人悔改，门徒也有这个权柄跟能力呢，医病赶鬼，这是主什么呢？赐给他。在属灵方面啊，需要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呢，就表达说，当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有这个能力。啊，今天讲到权柄的时候呢，很重要。啊，比如举一个例子来说哈，权柄，当你在收到信件的时候啊，你在收到信件，这个信件是从政府部门哦给你的信件，你们会怎么样处理？如果有一般的信件啊，或者是特别那些广告哦、传单哦，你可能会不太是在意。但是如果你收到哦，这封信是从政府啊某一个部门哦发给你的，我相信你一定很认真，这是政府给你的信，你一定会打开来看哦，这到底是什么事情？所以在地上哦，权柄也很重要，在一个国家里面啊，政府的权柄、官员的权柄，以及在家庭当中啊，父母的权柄，在学校、在公司、在任何地方，那个带领的人。那个领导层哦，都需要一个权柄，才能够把许多方面的工作啊，各方面呢管理得好。那么在教会，神也赐给教会的领袖们呢，有属灵的权柄啊，能够管理教会、带领教会啊这个工作。当你看到主耶稣差派门徒去的时候，两个两个出去，很特殊，赐给他们一个属灵的权柄，就等于说主与他们同在。这个权柄呢，能够教导、使人。这个权柄呢，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这也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见证。我们在教会里面、哦、常常有所谓的重点事工、你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华文部啊、教会英文部啊，都每一年的这个整个工作里面呢、都有一些重点事工。那么在这个重点事工里面呢，就是要强调、弟兄姐妹、能够来参与，能够在这重点事工里面呢来把福音传开。我想主耶稣那个时候门徒得到这个权柄呢，有三方面的这个重点事工，就是教导，然后呢医病赶鬼，就是所谓我们所说的这个重点的事工。但是你发现当他们回来报告的时候呢，是一个很特殊，就是说啊，把经过的和耶稣来分享。当你看到马可福音哦，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当他提到这个门徒回来报告的时候呢，用了一个词叫做使徒。在整本马可福音里面呢，只有这一处提到门徒后来被称为什么呢？使徒。使徒的时候在初期教会是教会的领袖，主给他们权柄呢来管理教会。所以使徒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使徒就是使者奉差遣的人，也就等于说这些使者、这些奉差遣的人呢、将来成为使徒，是神所使用，神也给他们什么呢？来有这个权柄来传福音。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主在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就等到门徒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想回来要报告了报告他们所做的工作。但是当他们在报告的当中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呢有看到几方面的事。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主就告诉他们说要预备，说他们就有一个预备，说要到一个地方去，特别到什么呢？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啊，这里称为什么呢？旷野。到旷野呢，耶稣说什么呢？歇一歇，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呢？休息一下，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就是说当门徒回来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应该安静一下休息一下。那么在休息的当中呢，我们发现为什么主又有提出这样的一个休息呢？就好像我们所谓每一年呢，我们教会有一个退休会教会的退休会呢，就其实是给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呢，借助淫会这个时间呢，安静我们自己。有时候弟兄姐妹大家都忙，我当然说如果牧师问你忙不忙，你一定说很忙因为你我这样问你的话，你有一种感觉说牧师不懂要我做些什么工作，所以我每次问你忙不忙，很忙就是说也不要找我了因为我很忙。所以当我问忙不忙的时候呢，你看当时我们生活太忙碌， 我们会失去目标。当你是非常忙碌忙碌的时候，有时候在生活上当然很重要，在属灵方面，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属灵方面，如果我们太过忙碌的生活啊，其实有时候在属灵上来说是一个危机。有人说你太忙哦，你的健康可能在压力里面哦有一些的问题，太过忙碌，太过疲累，你会发现你的健康可能需要一些发生一些反应。但是在属灵方面呢，我在想，我们在地上太忙碌，太忙碌，就表达说，有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呢？在灵里面去思想安静休息，安静休息是很重要。安静下来，你能够再看到你的前面的道路，安静下来，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我们有时候需要安静啊，来思想所要做的工作。我们要安静，可能需要一些的检讨，可能我们需要一些的审查。今天在属灵的光景方面，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关心在生活中啊，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健康也好，儿女也好，都是我们关心的。但在属灵方面，有时候需要安静啊，我们需要能够看到属灵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情况。所以我相信主耶稣所谓的休息，不只是身体上的休息，而是让门徒呢在工作回来以后呢，所谓的休息就是安静下来，来思想，来在属灵方面能够再次建立和神自己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这样提的时候呢，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特殊暗暗，暗暗是什么呢？就好像比较低调了，不要报告，也就是表达说不要告诉别人啊，我们这次要去休息，要到旷野一个安静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虽然是主的意思是要休息了，安静，但你却觉得当时的情况是很不容易。为什么呢？主也非常的忙，忙到一个地步呢，就如这里所提到说，连吃饭的时间哦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作是怎么样，或者有时候真的忙到你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真的有很多人工作真的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甚至你吃一个午餐你都匆匆忙忙啊，吃了个午餐赶回公司还有很多工作。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不能够安心，你想到明天还有很多的工作，你都会有一种思想说，哎呀，明天回到办公室，哎呀，明天还有很多工作，你整个思想里面都是工作，都是工作。但是主耶稣也一样，在马可福音里面看到，特别我们看到在第三章的时候，到了这第六章，都在提到很多人来找耶稣，很忙很忙，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都来到主面前啊，需要主什么样呢？能够帮助。本来是安静的，本来说啊，我们安静，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就坐船哦，坐船可能是啊，这个距离比较短啊，他不走路了，因为走路会有很多人看到，他们就坐船啦，啊，坐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这次他们到什么地方呢？特别在路加福音呢，有提到一个地方叫伯赛大城外的旷野，他要到一个地方叫做伯赛大，那么在这个城的外面有一个旷野安静的地方。所以主耶稣这次想到那个地方呢，有一些的这个安静的休息。但是很特别，这里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特别强调说，哇，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传一个都在注意耶稣到哪里。那么当中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把消息传开，有人说出来耶稣要到哪里。圣经告诉我们，从各个城里面哦，就有很多人知道听到耶稣要到哪里呢，哦，他们也跟着去。圣经怎么样形容呢？有的是走路去，有的是跑着去，就是说很迫切啦，他们需要主啦啊，来帮助。主到哪里呢？他们都知道。我读到这里很特殊哦，这样多的人知道，以前的联系哦，应该不会像我们这么方便哦。但是从人的口的这个消息呢，也传得很快呢，很多人来了。很多人来找耶稣。如果那个时候有手提电话，我看更不得了了。那时候如果有手提电话，我相信传得更广，更多人，那就不止圣经里面提到这些人了。我相信更厉害，更多的人来，口传已经是那么的一个影响。弟兄姐妹， 传福音也是用口啊，对吗？一般上，但你觉得这种也有力量，从你的分享里面，从你的见证里面，从你用你的口来传福音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你看到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呢，就有很多的人来找耶稣。各位姐妹读到这里哦，很多人找耶稣，你觉得这个量方面是很惊人的。就是说你可以从量的角度来看哦，这一次来找耶稣的人啊，如果你按照整个整段经文来看，最少男的有5000，那么就没有计算妇女跟孩子其他的，以男人来做一个计算，已经有5000，是过后我们知道的，这样多的人来找耶稣，所以这量可以说是很高兴哦。啊，我们在教会工作啊，在很多事工，如果量在增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工有影响力，所以很多人来，量也是一个鼓励，对吗？如果一个聚会也好，人数特别的多，我们有鼓励，我们觉得感谢神，今天有这么多的人来，那么传福音就更有这个效果，更多的人什么呢？听见，量是有它的一个重要，但是在质方面，常常就和量有一些差别。在整个生命里面，你看人数，可能你觉得哇，事工发展得很快，人数进步，但你在质方面也是需要一种关心。量多，我们在本质上也盼望能够做得更好。每个人都是真的有得着。唐崇荣牧师常常在讲道的时候，他常常引用两个反应。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对一些人的态度，来的人的态度是呢，他说以信求知。什么叫以信求知呢？就是从信心里面更认识耶稣。那么今天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都有信心，是求知吗？是不是更加能够认识这位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所以当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能够在认知的求知的这方面更清楚，更认识，更认识，更认识，在灵命上哦更进步，你能够在圣经的话语上明白，你对主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以信求知是对的，我们认识耶稣要知，就是更明白他，更认识他，这个很重要的，这是整个根基。你认识主的那个根基在哪里？这个根基使你能够更清楚你所信的这位神，这位主，所以根基很重要。那么有的一般上是什么？以信求恩。什么叫以信求恩？你有信心，但是你不是求多认识耶稣，你求恩典。什么叫求恩典呢？就是在你信靠耶稣的时候，你的祷告，你的信心常常告诉你，我要成功，我要在生命上生活上更加丰富，我的病要得到治好，我要有平安，要有喜乐，要有很多的恩典，我所做的工作顺利，一切都蒙福。这个是什么？以信求恩。你的信心里面不是要求你多认识主，而是你想从主那里呢得到更多的恩典。得恩典也是对的，我们信靠主，我们向神祷告，当然我们需要主的帮助，这是一个恩典。但是在平衡来讲，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只是恩典，神对我们的要求呢，就更加认识耶稣。当你看到这么多人来找耶稣，当中有多少是以信求知，当中有多少是以信求恩，我们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有许多的人在量方面是很惊人的，他们来了，他们大多部分都是按照他们个人不同的需要，当中有很多生病的人。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里头也有很多生病的人，主不但是教导，主还医治他们。当你看到主到了那个地方，很多人就在等了。哇，如果传福音是多么好哦，不是我们等人来哦，是他们等我们来哦。如果是这种相反来讲哦，对吗？我在马来西亚传福音，在很多年前啊，到马来西亚帮助一个教会。当我们来到那个地方，我很惊讶，那孩子很可爱，乡村的孩子。 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一看到那个教会的大门啊，就一大群的孩子都在那边等啊，因为教会的门还没有开，就有很多孩子啊在门口了。哇，他们看到我们很热忱哦，以前的孩子很可爱的哦，很热忱哦，尤其是乡村啊，你在远点来的时候，他们就大声叫老师老师老师，哇，好像很热烈欢迎你哦，好像感觉看到你哦很高兴的哦。你开门哦，你看到他们很亲切的孩子哦，你看到那种笑容哦，是现在的孩子没有的，很天真很自然的很亲切的。哇，你礼拜堂门一开，全部都涌进来了啊！你讲故事的时候你很感恩的，他们很专心听的啊，他们听的时候呢还会很感觉很欣赏你的啊，你讲完的时候啊，他觉得你这个老师讲的故事吸引他们了，他不要换老师的啊。你说有些校长说、哦、换，他说不会，这个我要跟这个啊。你又做老师听到有人要跟你，很安慰哦，哇，这孩子哇，他选你哦，就证明你讲故事他们很多很专心哦啊。这是一个经历哦，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孩子基本上就缺乏那一种，好像感觉到那种亲切，很主动，很有那种的一种渴慕。当你会发现今天当耶稣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等啊，他们不是耶稣等他们，是他们在等耶稣啊。他们当耶稣到了那个地方一看，哇，这样多的人已经怎么样呢，在等待啊。耶稣给我们看一个态度，耶稣怜悯他们，有一个态度是什么呢？耶稣看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那样，羊没有牧人啊，是表达在属灵来讲哦，在光景来讲是很可怜的，羊没有牧人啊是很可怜的，羊没有牧人啊是很困难的。所以耶稣以牧者的心态哦来看这些人，他就对他们表达说，如果这些人是羊，羊需要牧人，羊如果没有牧人啊，是这个光景是很可怜的。所以耶稣怜悯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有很多的需要，主怜悯他们，就像一个牧者怜悯看顾他的羊。牧人这一个态度在诗篇23篇我们都感受得到，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呢，不是只是这里提到，在民数记，在摩西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预备了耶稣亚，他祷告，他求上帝呢预备一个牧者来照顾这些会众。摩西对上帝说，他求你预备一个牧人牧养你的会众，如果没有一个牧人呢、啊，就是会众就好像羊那样，没有牧人一般是可怜的。所以主耶稣就带着一个怜悯的心能够来帮助他们。当你看到继续再下去的时候，耶稣在讲到，我们今天讲到最多是45分钟，在新加坡一般上的基督徒啊，听到啊很少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除非在营会，一般的崇拜因为时间规定哦，我们要规定时间来散会。耶稣在讲到，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规定说45分钟，但是我看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呢，他的讲到每次都很长的、哦、可以从早上讲到傍晚也可以的、哦、很多人来听，很多人听渴慕需要。所以这次他讲到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哦，他就讲到从一个下午的时间还是怎么样，就讲到什么呢，讲到傍晚天色已晚、啊、就是说已经讲到什么呢，很迟了，或者是过了那个次晚餐的时间。哇，门徒越看越不对、哦、哇，已经天色晚，就是说已经差不多是要吃晚餐的时间了、哦啊、他们就提醒耶稣说，耶稣啊，应该什么结束了，应该报告说末祷散会了、哦、不要在那边再看来看去了、哦、耶稣你已经讲完了，讲完了没有，讲完了，好，就宣布、哦、末祷散会啊。为什么门徒的心态是什么，已经感觉到一种压力了，哇，这些人好像还不走哦，听完道了还没有走哦，还在等什么呢？你看我看你人很多很多哦，他们就对耶稣说，主啊，哎呀，我们没有预备嘞， 没有预备晚餐哦，好不好？我们报告哦，请这些人各自回家哦，在路上啊，经过一些地方啊，可以买一点吃的，让他们回去了。那么在路上哦，可以找一些东西吃，买一些东西吃，那么就容易简单解决了。我们不用这么感觉要做什么，好、哦，那么让他们回去，这是最容易处理的。如果是你和我也是这样处理的，摸到商会回家了，回家了、哦、啊，我们没有预备，也知道真的没有预备。但是你会发现，主好像要等待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主就有一种的 想法说，好像感觉到要预备什么呢？预备这个吃的。但你看到门徒在 看到这样的情况的里面呢，呀，有一个理由可以对耶稣解释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不是被邀请来的。那么竟然不是被邀请哦，我们只是预备他们听到了，没有预备他们吃晚餐的时间，因为他们都不是被邀请的，对吗？那么你不是被邀请的，你来哦，那么我可以这样说，你们自己来的吗？所以我们不预备食物哦，不预备那个晚餐哦，其实是对的嘛，是没有错的，是吗？弟兄姐妹，如果你参加一个婚礼哦，从来没有一个婚礼没有自助餐的噻，有吗？如果你没有参加一个婚礼啊，啊，我们聚会啊，婚礼结束了，大家可以回家了。啊，走到楼下，走到崇拜楼下的茶叙厅哦，没有预备的。那么你们会怎么想法？很高兴。你们说从来没有参加过哦，一个婚礼哦，没有预备吃的。你心里面怎么样想？哎呀，为什么会这样？这样节省，对吧？这新娘新娘到底忘记了吗？这么远来的，连吃连喝一杯水都没有预备，哪里可以这样？我还有给礼物的嘞。哦，礼物你要收，你没有预备我的这个晚餐还是什么？哦，你会觉得很不满。兄弟姐妹，这次聚会完了，你觉得如何？兄弟姐妹，我们来讲哦，我们常常在联合崇拜哦，联合崇拜都跟预备这个午餐也好，晚餐也好，就说有自助餐也好啦，或者有便当，多少都应该有点茶点呐、啊，啊，然后怎么样，啊，让人喝了茶，吃点东西就可以回去。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预备啊，在联合崇拜，我们负责人哦，预备要讨论的，你知道，联合崇拜到底有多少人来，多对就超过200多人，我们要预备啊，茶点也好啊，自助餐也好，要预算，要有预算多少人。啊，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才去订。但是你知道，负责人也不容易的。那么我们吃自助餐的时候呢，还要去想到底要点什么吃，什么食物，还要去想。啊，当中有年长的，当中有青少年，到底要吃什么，我们都要去想说，要有一个预备。多少人呢？200、250，我们都要找预备。200多人的这个吃方面呢，都是需要预备，需要提早安排。现在订食物就蛮容易了，有餐馆酒楼，你要订了，很早就提到说他们就预备好了。现在我们的生活的习惯呢，很少人有时候在家里没有煮啊，我们订快餐也很容易的。我们不怕肚子饿呢，在新加坡，真的吗？我们不怕肚子饿的，随处地方都有的吃的。就到你到家里哦，你都打一个电话，就发一个简讯，就有人送食物到你的门口了。很丰富，很丰富，但在那个地方是一个旷野。那时候这么多的人，要怎么样预备？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在讲台上讲，今天我们生活习惯啊，很多跟吃都有关系的，什么节目都跟吃有关系的啊，这是表达说一种生活习惯啊，我们都会很看重每一个活动，每一个聚会都跟吃有关系的。那么这次耶稣的时候，其实可以很好的怎么去安排，但是主却好像要学给门徒一个功课，怎么样去解决这么多人所需要的。当中有多少人呢？你们重申告诉我们，不要算其他的，当中算男人哦，以犹太人的一种观念，只算男人来讲，是有5000人哦，到底是量方面呢、啊，次方面哦，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安排？是我想没有去想象，我们200多人哦，都感觉到什么不容易。你们吃自助餐的时候要排队吗？排到有时候我们觉得哇，这样长这样长， 比如在婚礼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排队领食物哦，都好像哎呀，感觉这么多的人，几百人啊，都搞到你好像觉得哎呀，很不容易。但是五千人，你会想象五千人吗？五千人吃自助餐怎么样？你排到要排多久？除非预备很多很多，但你要想最少啊，也要段时间，你才能够拿到你的食物。那耶稣很特别，就开始学给他们门徒学一个功课啊，他就问门徒说啊。有一句话蛮不容易哦，耶稣问门徒说：“哎，你们给他们吃嘞？”你想想，你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哈，我们给他们吃？你没有早讲，你没有早点通知我们，早点预备，你知道吗？反问耶稣啊，我们给他们吃啊，哇，你把这个责任推变成交给我们了，要预备。他们就问两个问题啊，天色晚了啦，有注意吗？很暗了嘞，晚上了，而且呢？这里是野地的旷野啊，要买东西给他们吃啊，很难上加难啊。这里没有买不到东西的，就算有20两银子啊，他举一个例子啊，一个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啊，他说就算手上有点钱啊，都买的都不够的。门徒呢就反映说不够的，门徒也反映说很难的。能够买的食物就是那一点点，怎么可能能够来给这么多人来吃？这是门徒的一种反应。那么主耶稣却特别告诉他们什么呢？他说你们去问啊，主耶稣没有立刻说怎么样解决。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主耶稣知道是怎么样做的，他不是要门徒教他怎样做，主已经本身知道他会怎么样做的，只是他没有先告诉门徒说，他说你们去找去问啊，门徒就去问了。你们这在五千人当中啊，还有很多妇人小孩哦，没有算呢、啊，你最少超过10000人呐、啊。那个场面哦，怎么样去问啊？相信门徒去问一问，一定很多人说，我带的食物什么呢？吃完了，没有一个人主动很快回应说，我有食物，就问问问。最后呢，安德烈就很特别，问到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就可能问他说，你有饼吗？你有东西吃吗？那个小孩很特别哦，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啊。那么经过了2000年啊，我们还纪念这个小孩哦，只是做一件事啊，永永远远被人家纪念了、哦。我读到这段经文很感受哦，你有注意吗？这小孩子做这一件事啊，没有人忘记他嘞。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啊，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有一个孩童，有一个小孩没有名字，不过呢他说他有，就拿5个饼啊，2条鱼啊，就交给了门徒安德烈，安德烈就拿回来。你们读到这里有什么思想吗？五千人真的只有5个饼2条鱼吗？很难想象，5个饼去问，只问到一个孩童，你有饼吗？有鱼吗？他说有，是我妈妈给我的，那够谁吃？是为我预备的，一个人预备的。那安德烈要不要拿他的5个饼2条鱼？我很多想象空间哦，我就可能想他一定说，哎，我要问我爸爸妈妈可以不可以。好，现在孩子你跟他拿东西啊，很聪明的孩子，你现在跟孩子拿一点东西，你问他，哎，可以给我吗？他会跟你说，我要问我爸爸妈妈可以不可以。啊，问爸爸问妈妈可以不可以也不知道。有时我一个在教会有一个小孩，他去买那个饭，那个买水的机啊，就是才要喝水，一罐罐的水。我就跟他开玩笑啊，他在买的时候就要放钱进去啊，那么我就问他说啊，可以买一罐给我吗？他就看我啊，我说可以买一罐，因为他自己要买一罐水啊，可以买一罐给我吗？他说我要问我爸爸。那么我就问你，去问你爸爸啦，去问你爸爸啦。他说我爸爸没有钱。哇，这孩子会保护哦。我问他，你可以买一罐水给我吗？他觉得很突然了、啊，一个大人像小孩子要买一罐水，我可以买一罐水给我。他就问我，问我爸爸。我说你去问爸爸啦，你问你爸爸，爸爸是我好朋友啊，我认识了哦。你去问你爸爸，没有钱。哇，所以现在孩子很聪明啊，聪明到什么呢？会保护自己。现在跟孩子拿东西不容易啊，啊，是吗？你现在跟孩子拿东西不容易，现在孩子啊很聪明了，拿了做什么？为什么不跟别人拿，跟我拿？啊， 这是表示一个反应，人很自然反应。所以安德烈问啊，谁有饼啊，谁有鱼啊，没个安静呢，几千人啊，几千人才找到五个饼两条鱼，很难想象啊，不可能啊。如果按照我们的先来想，五千人怎么只能够找到五个饼两条鱼？因为大部分的人啊都不主动，不愿意拿出来啦，真的有也不一定拿出来的。如果就算有啊，他们都在看别人拿吗？为什么一定要拿？我相信当中不会只是有五饼而已，还有一些人他们有带食物的。不过在当时哦，每个人的心态说让别人给了，为什么要我给呢？我自己是我的吗？所以我就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说要拿是要付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很特别有一个场面，大家都肚子饿了，肯定了，大家都肚子饿，肚子饿就是需要食物。但是小孩子会肚子饿吗？也肯定呢，小孩子也是肯定肚子饿啊，这个是他自己的食物吗？他不拿出来也是可以的吗？也是对的吗？但孩子很可爱，他拿出来。这里有一个教导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在这方面不是等我们很吃饱了才拿出来，如果吃饱了拿出来感觉是很容易的，但是这个时候不是吃饱了拿出来，他们是肚子饿怎么拿出来，这尤其在属灵方面哦，有一些的教导。我听张克富牧师的这个信息，他有讲到奉献，奉献常常是我们认为我有了我才奉献，我没有怎么奉献。张牧师给我一种思想，一种的教导，说他说今天我们在信心的功课里面啊，不是你有了你才奉献，是你还没有你却也能够奉献啊。这个态度就是在属灵方面，我们常常觉得我有我才可以奉献，但是在真理的教导里面，当你感觉自己没有你还是可以奉献。在神的要求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功课。这个孩子给我看到一个功课，是讲没有只剩下这一点点，他拿出来，那么门徒呢就赶快什么拿给耶稣，他说这边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主感觉到是时候工作了，他就拿着五个饼两条鱼祷告感恩摆开，就对门徒说分给这些人。但是在之前啊，我也是一种感受很不明白的一件，怎么样去安排五千人？当然有次序啊，你们看到圣经里面有次序，有的多少排，多少人坐一排，坐一排。我告诉你，这个是要时间的，对吗？五千人，你觉得怎么样安排啊？让门徒十二个人来做，你这边一排多少人？一排多少人？一排多少人？你觉得容易不容易啊？容易吗？不懂花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那么这些人很顺服，一排一排一排，那么怎么样算啊？五千人算得准吗？门徒一二三四，是不是这样算啊？我不知道怎么样算，但是肯定有五千。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拍一张照哦，都很乱的。如果我们今天聚会完了，来拍一个全体照哦，站来站去，站来站去，那拍照的人都头痛。这边这边这边，你看，少拍一张照片都是那么不简单哦，一起拍一个全体照哦，还有没有说？但是五千人怎么去想象？能够去算啊，这是我提出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就祷告就分哦，分也是很特别哦，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哦，祷告以后就分，怎样分呢？哦，一排一排这样分分分分分，分到五千人，多少人啊？甚至有孩童哦，你注意吗？就证明有老人家有妇女呢，就在另外一处了。男的坐在一部分，那么其他的部分是有孩童，有老人家，有小孩，就等于说有孩童在就有一些家长在，那么就另外分又多少人。好，我想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我也感觉很重要，你看我现在在讲到啊，多少人，百多人啊，是吧？我需要卖啊，我需要卖，对吗？我这样讲到你们才听得清楚啊。如果没有卖啊，我告诉你我要喊啊，啊，你们才会听到，是吧？但是当时五千人、一万人听到啊，有没有麦呢？没有那个播放播音机呢？耶稣讲到，是不是每个人都听得到？哎，我又是常常觉得是很奇妙哦。耶稣讲到，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听得到。这是谁的工作？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件事情？神的工作，这样分。那么这次是还不感觉到一件很奇妙的事哦，吃饱了。还有剩哦， 我吃饱了还有剩哦，剩了以后呢，就叫他们收收收收，收了多少个篮子？十二个篮子哦。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收十二，不是十三、十四？因为十二个门徒嘛，就十二咯。我们教主日学有人这样问咯，为什么只有十二个篮子？因为十二个门徒去收嘛，不是十二个篮子咯。好，这样答案你们满意吗？满意好，然后就不要再讲了。好，啊，十二个篮子就是因为十二个门徒啊。哦，那么现在有一件很难解释的事情是什么？吃饱了，但是还有剩哦，十二个篮子。他们就搞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在门徒当中哦，我相信他们的经历啊是别人没有的，他们感觉到非常的奇妙，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但是这里有一个功课啦，当在分饼和分鱼的时候，怎样分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在拍这个耶稣传的时候，那个故事哦，那个影片哦，或者你们有稍微看五品二鱼的神迹，其实在耶稣传里面也有他的一个影片。那么用影片表达了，就是说那个门徒拿了一大篮的鱼啊，一大篮的饼啊，这样分啊，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是用一种方式，很多人就来拿鱼拿饼。里头有什么功课来学呢？我觉得一个功课就是分。耶稣对门徒说，把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分，他们就拿去分。分也对属灵方面有个功课，这些人都吃了饼，这些人都吃了鱼，但是他们有个动作，他们有一个方式，就是当他拿了饼和鱼的时候呢，就分给下一个。那么那个人拿了以后呢，又分给下一个。所以在对传福音的工作的里面呢，我们也彼此学习了，彼此提醒。当你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你要分。那么是什么意思叫分呢？就是你要分享你所得着的，在恩典里面，在神给你的一种的经历里面，你要分。如果说，比如简单来说，当一个人拿到饼和鱼，他不分的话呢，就停顿在那里，就不能够接下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呢，就是拿了饼拿了鱼就分，一个一个接下去，就是他们的工作就是分。啊，今天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做一个动作，也要做一个工作，把你所得着的分，而不是把这个恩典留在你自己身上。你得着了，你要分，你要跟别人分享，要把福音什么呢？传给别人。我常常提到我的见证，我很感恩，我妈妈是在医院信主，我很感恩，很纪念那一个人。为什么我纪念他？就是因为他在医院传福音的时候，看到我的妈妈，他过来和我妈妈传福音，我妈妈信主。这么多年了，几十年了，我还纪念这个人，我还为了这个人而感恩。那天如果他不经过妈妈的床位，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听福音，我也没有机会说我今天是不是信主。所以当我每一次在传福音当中想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是从这个人开始，我家庭后来信主。今天也一样提醒大家，彼此在新这一年开始，我们的恩典不是停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恩典是向这些分饼分鱼的人把所得着的分给别人，不是只停在你的身上就停顿了，你的家人亲友还有很多没有信主。所以你的责任就是分，把你所得着的分给别人，就这样一个分一个，一个分一个，大家都享受到主所给他们的饼和鱼。这是我从这个角度里面啊，从这里能够思想。为什么要有十二个篮子呢？这是见证。为什么要有见证呢？就是这件事情啊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处这个世代啊，很多假的东西，对吗？我们常常看到政府啊各个提醒哦，要防备什么假消息、假新闻。甚至你知道新加坡，我看亚洲周刊哦，有人形容新加坡人是很有知识的，有人形容新加坡人呢、啊、应该是很有智慧的。但是后来他在报章里面，他讲新加坡每一年啊被骗的案件啊蛮多，一个电话哦就让我们被骗，一个电话就能够被骗吗？骗了不是几万几千块，是上百万。为什么一个人会被骗几十万？只是一个电话，只是一个通知你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会害怕？为什么你会回应？那么你说我们很聪明，还是有人被骗？很多假的东西假到我们今天哦，感觉到什么事情我们都问是假的吗？你去旅行回来买的东西你不要太高兴，你说我买到真的东西，有人问你几次，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问到你说 可能是假的。为什么你会假的？你说真的，那个人说真的吗？那个人说是真的，你就说是真的吗？哇，你越看越看，是我那时候买的时候看越是真，现在越看越是假。哦，很后悔哦，很生气哦，买到假的东西哦。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很多东西都是假，只有人才是真的。哦，我叫你形容的太可怕哦，太过消极哦。人可靠吗？啊，进来在泰国的案件，一个好朋友啊，带朋友到那个地方。我原来最危险的人是旁边的人哦，我最危险是和你亲近的人哦。哇，这个给我们看了这么多新闻哦，心里面感觉世代罪，给我们在今天生活中很多假的。然后五饼二鱼，在当时是假的吗？你跟一个未信主人谈到这件事，他第一个意念，可靠吗？圣经说这样讲，真的是有发生吗？感谢主，为什么？因为这个消息在四福音书里面，四个作者都把它记载下来，而且呢，有5000人做见证。这些吃饼喝杯的人，这吃饼吃鱼的人是有做见证，而且也看到剩下12个男子，这是见证。除了门徒是见证以外，这5000人，包括那些妇女孩子，包括这个小孩拿饼出来的小孩，也可以做见证，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中我相信有法利赛人在里面，当中有很多文士在里面。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啊，你都可以看到有文士、法利赛人在当中。如果这件事情是假的，不曾发生，我相信第一个出来控告耶稣的人，第一个出来反对的人呢，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一定大声说：没有这样的事，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他们没有看到说在这件事情里面呢能够回应。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读这个经文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看耶稣所行的神迹主要的一个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做一个结论。其实看到耶稣的教导，听了耶稣的教导，看到耶稣所行很多的神迹，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我们不是看表演，我们不是看曾经发生过一件什么事，五饼二鱼可以给5000人吃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建立我们的信心，也知道主怜悯我们，主看顾我们，主也为我们预备需要。我们在信心的道路当中，我们真的认识这位是一个牧者，他照顾他的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新年年是以信求知，越多知道越经历到主的恩典。我们不要只停在以信求恩，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也盼望你和我在进步。我们在祷告里面不要只是求恩，我们在祷告里面要求主的工作，我们在祷告里面要求主给我们在新的年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我们要学习那个小孩，在肚子饿的时候他愿意摆上5饼2鱼。我们不是等到吃饱了感觉到这个需要，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也已经看到主为我们什么呢？所要预备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我读一处经文来结束。在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如果你没有圣经可以稍微翻约翰福音20章30、31节。使徒约翰当他要写约翰福音做结束的时候呢，他总结了耶稣的教导，他总结了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他讲了两句很宝贵的话，我来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20章30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角度，说我们今天看到神迹主要是帮助我们什么呢？更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信了他，从主那里得着了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也彼此鼓励，不要只是在知识上进步，我们也在信心上更多经历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就今天的分享，五饼二鱼的神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在面对信心的功课的时候，我们觉得主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常常对我们自己说，主啊，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主啊，你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主 创造世界万物，他成就一切的事。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学习这个小孩是带着一种信心献上他的五饼二鱼。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的主，你是我们的牧者，你使没有变成有，使少变成多。主，我们信主到今天经历很多恩典，我们是在从没有到有，从少变成多。主啊，你的赐福是满意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盼望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不是只是听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因为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主啊，你是帮助我们的，你是怜悯我们的，你能够为我们预备一切的需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